建国史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建国史话。美国1776年独立建国，但是不到100年后又险些一分为二。19世纪60年代爆发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场内战，南北双方反目为仇，自相残杀。南北战争主要围绕着南方各州是否有权脱离联邦，自行处理内部事务，特别是奴隶制度。
南北战争历时四年，死伤多达60万人。战争结束时，奴隶获得了自由，联邦也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内战期间，林肯担任总统，他坚信根据宪法，美国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南部各州无权脱离联邦。林肯还提出，制定宪法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联邦，它的核心任务就是挽救联邦。
要想了解美国，首先要了解美国的宪法。这份政治文件规定了美国的政府体制，保证了公民的权利。宪法的权力高于总统、法院和国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要详细介绍美国宪法。从1787年宪法在费城的诞生起，到围绕宪法展开的全民辩论。但是首先我们要讲讲美国宪法是如何在确保根本政府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同时为变革创造空间的。
被问到美国宪法时，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会提到《权利法案》。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的前十个修正案，涉及美国所有人的权利，对人民的生活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权利法案保证人民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还保证犯罪嫌疑人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
权利法案并不是1787年在费城签署的宪法的组成部分。当时有些大陆会议的代表们认为政治自由是基本人权，所以不必写进宪法里。然而，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希望自己的权利能落实在白纸黑字上，所以大多数州都表示，只有把权利法案加进去，才会批准新宪法。结果是，权利法案于1791年正式成为法律。
早期的一项修正案是关于总统选举的。在美国独立建国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中，得票最多的人当选总统，得票第二多的人当选副总统。然而，多个政党的出现要求对宪法进行修正，选票上必须分别列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字。
接下来的60年里，没有出现更多的宪法修正案。直到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公布解放宣言，给造反的各州奴隶自由。但是直到林肯遇刺身亡后，这些州才批准了宪法第13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度。1868年通过的第14修正案规定，任何州都不得限制公民的权利。1870年通过的第15修正案规定，不能因为种族、肤色或是以前的奴隶身份而剥夺任何人的投票权。
建国史话。
我们在前一个小时的建国史话中介绍了美国建国后通过的很多宪法修正案。到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联邦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已经不足以支持政府的运作了。第16修正案经过20年的时间才得到批准，允许政府征收所得税。20世纪初提出了另外一项修正案，目的是要改变参议员的选举方式。美国建国后的100多年期间，参议员都是由州议会推选的。1913年通过的第17修正案规定，参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1919年，美国各州通过了禁止造酒、运酒和卖酒的修正案。然而，这一修正案无法顺利实施，犯罪团伙找到了各种非法造酒和卖酒的方法。13年后，美国人承认禁酒失败。这一修正案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1933年，各州又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结束禁酒。
20世纪通过的其他宪法修正案给予了妇女投票权，规定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每届四年。第26条修正案规定18岁以上的公民都有投票权。第27条修正案是最奇怪的，规定在国会投票决定是否要给自己涨工资和涨工资正式生效之间一定要有一次选举。这项修正案最早是1789年提出的。根据规定，修正案必须得到3/4的州批准才能生效，所以一直拖到1992年。因此说，美国最早提出的修正案之一，也是最后一个成为法律的。
上面讲到的27项宪法修正案，并没有改变美国根本的政府体制。美国始终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美国1776年独立战争打响的时候，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各州合作根据的是当时的邦联条例。邦联条例要求建立国会，但国会权力有限，各州还是自行管理。
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各州拖欠士兵数百万美元，独立战争中支持美国的欧洲国家也成了美国的债主。当时美国国库空虚，无法还债。虽然美元已经存在，但并没有普遍流通，各地美元的价值也存在差异。这种局面给很多人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他们无法还债，丧失了财产，被送进监牢。一些民兵团体为了帮助他们，扰乱税务人员的工作，恐吓法官，焚烧法院大楼。
美国东北地区的情况尤其糟糕，在马萨诸塞州，一群人在退伍军官谢斯的带领下，企图从军队手中夺取枪支和弹药。谢斯起义最后被镇压，但是从北到南，各地的美国人都陷入了严重的恐慌，担心暴力会继续下去，局面会进一步恶化。
很多美国人对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心存芥蒂，毕竟他们刚刚结束的战争就是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 不过与此同时，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又都觉得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行，否则的话，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就完全没有机会成功。这种看法最终导致了美国宪法的诞生。这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